太平公主步步进逼，非要把李隆基赶出东宫。他操纵着中书省七位宰相，逼着这几个人拟议奏章，让皇上把李隆基降职。在这七个宰相当中，只有两个人是太子派的，那就是姚元之和宋璟。你看呢，这玩意跟打仗也差不多少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有几个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么大的能耐？况且还有太平公主在这坐镇，这二位怎么说怎么也没理。最后太平公主把脸往下一沉，把桌子一拍，算了，不必再争了，众卿就按我的意思办，马上拟议奏章，霸东宫立宋王李承器为东宫殿下，来人摆驾回府。
大事。
最后拍了板了，太平公主往外走，那五个宰相当中最属窦怀珍是个跳梁的小丑啊。这窦怀珍咱介绍过，不学无术这个家伙，就会溜须拍马。那溜须传呢，不知道看了多少本，把那最美好的宋词背的是滚瓜乱熟啊。公主往外一走，她头一个像小丑似的颠颠跑到前边去，给掀帘子开门，甚至帮着公主撩裙子，丑态百出啊。那几个人也在后头相送。太平公主临上辇的时候回过头来，瞅着宋璟和姚元之一乐，二位爱卿，公主不必着急上火，虽然咱们之间有争议，还不是为了国家江山社稷之大事吗？
是是，
臣明白。嗯，明白就好。我最近搬的新府，你们二位没去过吧？
臣没去过，
遗憾的很呐。俗话说，三月桃花开，九月菊花香。现在正是三月，如果二卿愿意的话，可到我的府中观看桃花，本宫深表欢迎，谢公主的盛情。其实啊，太平公主说这话一半真一半假。要说真的，她想笼络姚元之和宋璟，她不明白，我这么大权势，这俩人怎么就不投靠我呢？怎么就死心塌地跟着李隆基呢？我就不服这个劲儿，千方百计，我得把这两个人拉到我这边来。另一半假，说那话有讽刺的味道。这俩人根本就不上太平公主府里去，不像那五个狗颠屁股锤，有点小事就得到那请示。这二位跟他们截然不同，甚至你太平公主那府邸在什么地方，大门朝哪开，不知道。今天太平公主也是讽刺讽刺他们，就这样上了辇，他回宫了。这五个人赶紧拟定奏章，明天早朝奏明当今天子，罢李隆基，立宋王李承器。他们忙他们的，单说这二位宰相，宋璟拽了一下姚元之的袍子，两个人到芙蓉廊下。这个宋璟啊，脾气暴躁，
实在忍无可忍。姚大人，怎么办？
是极意。
看得很清楚，太平公主这头一步把太子撵出东宫，二一步就得对太子开刀啊。大人，这不挺清楚吗？他之所以不敢动李隆基，就因为他是东宫殿下，要降为普通的王子，那就是他面板上的鱼和肉，任凭他宰割了。姚元直点点头，那你看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咱不能等待啊！你我二人携起手来，连夜进宫殿驾，把这件事情跟当今说上一说，请求金上千万不接纳这个本章啊！如果接纳了，可就完了。这完了，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，你我二人怎么能进得了大内呢？皇上能见咱们，咱们豁出去了。如果当今天子不见你我二人，咱们宁愿跪到天亮，也要奏这头一本。姚元直本不赞成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当今的皇帝是个窝囊废，叫睿宗李旦呐，真是个混蛋，说风就是风，说雨就是雨，摇摆不定。这个人连个主见都没有，你跟他说什么？但是不说又不行，他是皇上，他一句话就可以做出决定来。因此他考虑再三，认为宋璟说的不无道理，尽管他是个混蛋，也得跟他辩辩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上了轿子，赶奔内宫。能见着皇上吗？见不着。您别忘了，他们有人呢，认识总管太监高力士，那就方便的多了。他们千方百计派人找着高力士，把来意一说，高力士一听是满口应承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，我领二位大人进宫。他们进宫怎么说咱先不提，翻回头说太子李隆基，李守德死了，死的多冤，死的多惨，就像掏了他的心似的。李隆基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太平公主矛头所指头一个是李守德，打开这个缺口之后，主要的矛头是对准了自己，那么下一步风险就更大了。因此他心乱如麻，蜕变之后回东宫。你看这个消息有多快啊，无人不知了都啊，就连保护李隆基那些卫队一个个也垂头丧气，谁都没精神。进了东宫之后，李隆基没回自己的寝宫，先到李守德住的房间看了一看，推开门一看，空无一人呢。李守德使用的东西还在，人死了。李隆基是触景伤情，哇一声哭出来。正在这时候，袁蓉蓉来给殿下送茶。袁蓉蓉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一听太子哭得这么惨，他没敢进屋。哎呀，袁蓉蓉也受良心的谴责呀，李守德的死就是他给告的密，他要不告诉太平公主，谁也不知道。袁蓉蓉手一哆嗦，好心没把茶杯扔了，心说话，莫非我错了？太平公主说太子是最残暴的一个人，我怎么看着不像呢？这个人真有感情啊。李守德无非是个家将，无非是个奴才，跟我没什么区别，他死不死算个什么？就凭太子殿下金枝玉叶，思念他能到这种程度，简直不敢相信。 此刻的袁蓉蓉这个心呢，左右摇摆，对太平公主也画了问号了。李隆基哭罢多时，回头一看，袁蓉蓉在门口站着呢。他现在已经知道蓉蓉的身份了，你是太平公主，她也在我身边的耳目，但是我先把你稳了，什么我也不说，我想办法把你拉过来给我使唤。我相信这孩子他这么年轻，他肯定是上当受骗，我绝不能滥杀无辜啊。看来李隆基看事情看得真远，他把眼泪擦了擦。蓉蓉，你来干什么？
啊，我听殿下回来了，奉太子妃所差给您送茶点来了，
放到茶几上吧。
是，
妃子都挺好吗？
啊，都挺好，就是担心您。
转告他们，不必为我担心，我思绪烦乱，赶不回寝宫，我要在这休息。
是，
袁蓉蓉退出去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李隆基倒背着双手来回六圈，心里就琢磨着这下一步肯定有一场大搏斗，太平公主肯定要把我撵出东宫，我不用看，我也不用听，第一步把我降为普通的亲王，第二步再拿我开刀。我爹是个没主意的人，要真要那样，前功尽弃。爹呀，您能听我姑妈的话吗？倘若发生这种事情，您是怎样对待的呢？这么晚了还不能进宫见爹，把他急的一直溜到后半夜，离这天亮还有一个时辰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他听见暗门一响，有人出现了。
谁？
奴才我。李隆基借灯光一看，谁呀？高力士。一瞅高力士从来没这样乐过，是眉飞色舞啊，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殿下面前双膝跪倒，恭贺千岁，千千岁，大喜事啊，大喜事。
嚯，
力士快请起，请起。喜从何来？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您稍后片刻。高力士是十分精细的人，开门到他看看，确信没人偷听，高力士转身才回来，压低了声音：
殿下，
方才大明宫里头发生一场不寻常的辩论，
谁跟谁？
姚元之、宋璟二位宰相见着当今万岁。
哦，他们俩深夜进了宫了。
对，是奴才送他们进的宫。您别着急，听我说呀，这二位为了您真是赤胆忠心呐，他们把中书省发生一切的事情全对金上说了，当今皇上不听还则罢了，听完之后是冲冲大怒，对你姑妈太平公主十分不满。这二位宰相向当今圣主提出三款，这头一款为了稳定朝纲，让你们姑侄之间呢免得发生争论，建议将太平公主撵出京城，送到蒲州去养老。
哎，您说这主意多妙啊！如果太平公主离开京城，
没人再束缚太子的手脚，那事情就好办的多的多了。
哦，
那第二款呢？第二款是罢了薛崇训、薛崇简、羽林将军的兵权。
这您是清楚的。太平公主把俩儿子安插到进宫，掌握着五万禁卫军呢，这可太危险了。这二位宰相提出来罢免他们的兵权，叫旁人取代，以免发生不测。这第三款，公主动不动就把宋王李承器抬出来取代殿下您，看来宋王在京城待着也不太方便，因此建议把宋王外放到凉州去做凉州刺史。宋王不在京，对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我爹爹怎么说的？你听我说呀，当今考虑再三，这三款之中接纳了两款，只有把太平公主送到蒲州一事他不同意。他说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不能远离呀，这个没照准。余哲两款全都安准了，已经亲笔下旨罢了薛崇训、薛崇俭的将军职，让张辉张将军取代，另外把宋王安排到外边去了。您继续还是东宫殿下，就是明天太平公主再奏本也不好使了。我殿下您听听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哎呀，真没想到啊。这李隆基就更感谢姚元之和宋璟了，但是高兴之余他是紧锁双眉呀。李氏，看来这二位是把太平公主得罪透了，我真替他们二位担心，恐怕太平公主绝不能饶了他们。是啊，奴才也这么想的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走一步咱看一步，现在说对咱们就是有利。好吧，李氏，往后你不要轻易到我这里来，倘若被什么人发现，咱的心血可白费了，你要暴露了身份，那可是极大的损失。殿下放心，因为这个事情至关重要，我不得不事先跟您打个招呼，我怕把你愁坏了，因此我冒着险来的，今后我小心就是。我走了啊，殿下保重。高力士说完从暗道走了。这事儿袁蓉蓉不知道，要这袁蓉蓉早知道早就告诉太平公主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李隆基一宿都没睡着觉。第二天早朝，果不其然，跟高力士说的是一模一样。睿宗圣殿，当着三班文官、四班武将、六部九卿、太平公主和太子的面，宣布了：第一，东宫殿下有功劳，就即使有点小错误，也不至于撵出东宫，因此继续做太子。第二款，宋王李承器三日之内搬出西京。你说李承器招着谁惹着谁了？没办法呀，就得搬家。父亲的旨意下不能不听，虽然说是长子，不能跟爹去辩理啊。李承器接旨之后掉了几点眼泪，哎，心说好吧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不得不如此啊，离开京城更好，省着太平公主我这姑妈动不动就把我逼了出来，我算个干什么的？这不是给我三弟之间拢对吗？我这一走啊，越远越好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耳不听心不乱，因此宋王李承器当天就搬出了京城，走马上任去了。另外睿宗李旦又宣布御林军的将军换了，由张辉张将军取代。
选张辉上殿。这张辉啊，官拜折冲将军之职，是守卫皇城的。你要看他的外表不怎么样，哪像个将军呢？个也不高，长得面黄肌瘦，甚至这身甲胄都有点担不住似的。但这人可有内秀，为什么把他安排成羽林军的大将军，主宰五万禁军？因为他是殿下李隆基的人，一点掺和都没有。张辉上殿见驾之后，接了大印，谢了恩，高高兴兴退在一旁。窦怀珍五个人把本章都修好了，认为这个事儿万无一失啊，有太平公主在上面坐着，肯定把李隆基撵出东宫。哪知道还没等说话呢，皇上先说话了，当头一棒，心血全白费了。那太平公主在帐子后头坐着，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气的是浑身力抖，咬碎了银牙呀，心说我这个混蛋的哥哥听着谁的了，他怎么变卦了，这真气死我也。刚讲禁言，就见睿宗李旦把袍袖一抖，腿的腿的，他连头也没回，腿颠了，把太平公主给蹲这儿。您想想，这太平公主一向专横跋扈，从来没受过这个气，她哪受得了？那脸蛋子就像被谁给削了一顿似的，这心呢急剧的跳动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皇上都走了，他坐在这半天动不了地方。后来太平公主一想，我明白毛病肯定出在宋璟和姚元之这两个狗头的身上，肯定。我听窦怀珍说，他们两个人早就走了，没回府。没回府上哪呢？莫非进了深宫大内见我兄皇去了？他们要不说，我兄皇怎么知道中书省的事情？好啊，气死我了。怪不得李隆基这么难缠，他有左右手啊，这两个东西就是他的帮凶。既然侵犯到我的头上来了，跟我直接较量，我要不拿你们开刀，我誓不为人。